就是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先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来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很大的荣幸，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神啊，今天早上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们或者我们朋友们带着怎样一个心境来到你面前，主啊，你都知道，有的人是心里带着愁烦来到你面前，有的人心里是带着伤痛来到你的面前，有的人心里是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神啊，你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求主的这时候你来帮助我们哦，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都在得罪你，常常都在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在得罪我们周遭的人，常常在得罪我们家庭的人。神啊，你是爱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能够再一次的领受神你的恩典，再一次的医治，再一次的来赦免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来走我们永生的道路。愿主你的灵今天早上充满在我们会场当中，让我们真是能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敬拜你，让我们得着神你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恭敬把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来带领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哦，感谢赞美主。当我今天在准备今天要讲的信息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哦，神的灵帮助了我，让我清楚的知道，我们人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人里面都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问题在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今天讲的题目就告诉说，我们怎么来回应我被人所伤害的这种回应。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难不了每一天都在受伤害。你不是受伤害，你就是在伤害别人。Amen。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再回来问一下，我们当中，在你一生当中，你有没有受过伤害？有没有？有 ，OK。所以有了，你怎么处理你的伤害？你怎么处理？负面的处理是什么 ？Yeah， 我们都很熟，对不对？我在没有信主之前的这样，你打我，我下次就打你。报复，就是我们所受的伤害的时候，我报复。我在读书的时候，年轻气壮，读高中的时候，不是好东西啊。我读高中是很坏啊，对啊。我今天在这里告诉你，如果没有耶稣，我今天更坏。耶稣救了我，所以我会告诉你，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是跟一群人在混。读书呢不好好读啊，有一天呢我落单了，就被人家揍了，人家打我，哇，打了很久。好，你打我，明天我换我来打你，我就找了三四个人。好，你今天落单了，叫那三个人架住他，哇，尽我的力量打打打打打，打他报复。我拿吧，结束了没有？我很高兴，对不对？啊，打回来了。好嘞，下个礼拜，我不知道这个家伙是厉害啊，竟然从他书包里面拿一支枪。挡住你，你上去做，今天我让你看一看 到的那个感受如何，我又被挨打了。所以我们受了伤之后，没有信主，那时候我没有信主啊，那个人没有，连耶稣谁是耶稣我都不知道，成天就是混，就是打，所以又被打回去了。后来这件事情，我就停下来，不要再下去。也其实也没有停下来，后来还是在继续发生。好了，我问题在怎么说？怎么去处理你受伤害？第一个是报复，再来呢？你如果你打不过他，你弄不过他，你怎么样？会怎样？哎呀，好像你们都不会处理，是不是？啊？第一个用暴力，那第二个呢？忍，忍下来，对不对？忍嘛，忍啊，啊，忍下来，没有，这忍，你骂我就让你骂，忍，你受伤忍，你可以忍多久？忍到有一天你爆发了，那是不可收拾，知道吗？夫妻之间，如果你有吵架，你说我忍嘛，忍是没有错，那个不是最好的解脱啊啊！我们常常有一种是啊，忍一下就过去了，没有错。但是如果一直忍下去，我现在讲哦，如果一直忍，你可以忍多久？所以呢，你伤害你绝对不能用这个忍耐，就是忍下去，忍到最后。会出爆炸。All right， 要解决你伤害的问题呢，最重要一件事情，你要去了解，因为你受伤害会出现一种什么心情？你受伤害你会生气。那你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会生气？哎，你不知道没有生气过吗？为什么你会生气？生气就是因为我受里面痛苦，我受伤了，我痛苦，所以我会表现出来，我生气出来了。所以生气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你真正的问题的根源是在你里面。痛啊，你里面痛，但是呢你用你的身体把它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解决问题呢，不是去处理的根源，好像常常说用处理你外在的行，你外面所表露出的行为。其实生气你要了解你为什么要生气，所以呢，当你痛的时候，是生气或者是恐惧带来给你外面表达一个一个生气。所以呢，痛，当你痛的时候，你受伤的时候，你要去处理它，你不能只有说让它过去，就好像你身上皮。肉体受割了一刀，你就放他，好吧，没有关系吗？你一定要去处理你的伤，把你的伤要治好，才不会溃疡，会再烂，越扩越大。同样的，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处理你内心心灵上的那个创伤，你。很少去讲要医治他。那所以呢，常常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受害了，所以呢我必须报复，或者是不能报复我就忍耐。那受伤常常有一些原因的存在，当你受伤的时候，你也觉得是 不公平，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待我？你常常会把这个你受伤的那个根放在你身上放不了，因为你常常害我，你常常伤我，你伤我的，我没有办法忘记。特别是姊妹们记得非常清楚，知道吗？先生的就好像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耳边风他讲了一次再提出来，好像让他过去，就是问题。当夫妻啊，那个太太表达一次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不要觉得啊没有关系，他已经受伤害了。然后再讲出来的时候，那你更要注意了。你不注意的话，最后的结局是不可收拾。但是你受了伤害，就好像一部录音机呢，就放在你头脑里面。啊，台湾那讲上不过时啊，你就给他放出来听听嘞，有没有？你受伤害，三不五时的话，你就把那录音再打开。哦，你上一次怎么你说啊？怎么的对待我，伤我？哎呀，我真的是想把你累死。就放在，哎，等一下又放回去。所以你一个伤害被伤害的呢，是常常不会忘记那一件事情，常常放在自己的头脑里面啊。没有什么事就把它放出来听一听。哦，那时候真的他很可恶啊，我就被那个伤害把你束缚了，控制了你了。如果你不去解决你这个伤害，你一辈子就走不出来，一辈子就在那个伤害的阴影里面过你的生命。所以很多人你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因为你伤害没有解决，就永远像一个病在你身上，你没去处理它。有人讲就说啊，如果你受了伤害没有饶恕，就像你自己吃了毒药，然后盼望对方的人去死。你听懂这句话不听懂吗？如果你受了伤害不饶恕，好像你自己吃了毒药，却判断对方你所恨的那个人死。了解了吗？还有一个人讲得更严重，如果你不饶恕，就好像你在盖两座坟墓，一座是为他，一座是为你自己。伤这个你受了伤害不去解决，不去饶恕他的时候，你知道多么的严重吗？太严重了。那有一些人这个受伤害，他可能是很小的时候在家里啊被父母亲的伤害，或者是被兄弟的伤害，小的时候被伤害一直放在心里面，没有去饶恕，而且过了一辈子，那一种伤害不饶恕的伤害是影响到你整个生命的。我们却是忽略了它，你知道吗？受伤害不饶恕呢，是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些医学家就发现的时候，当你在恼愤、愤怒、啊苦毒的时候，你身上是在造一层一堆的那个毒素啊，你知不知道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cancer？ 因为你心情不好，闷。都是你， 没有你，我就不会今天不快乐。哎，你看到一个不饶恕的人快乐不快乐？不饶恕的人满脸愁苦啊，整天就没有喜乐啊。人忧伤的脸是很伤身体，你知道吗？真言的说，你不要觉得这个恨人啊，不饶恕人是没有关系，太大的关系了。不只是影响别人，影响你自己。所以有一些一些信主的人，他信了耶稣，信了很久，但是呢，就是没有那个喜乐。原因就是他过去的伤害没有清理掉，没有饶恕，一直放在心里面，就造成了他的身体有很多疾病。所以有一天当他来听布道会的时候，讲员力讲到，你要饶恕，你要从你心里的去饶恕。他真的是祷告，真的神就清理他整个身体里面积压的那些恼恨、愤怒、苦毒，全部呢把它清理掉了。从那天之后，整个人就变成不一样，门充满的喜乐，脸带着笑了。弟兄们，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饶恕伤害你的人是很重要的。你用恨不能去解决那个恨，知道吗？就好像你用黑暗去赶走黑暗，是赶不走的。黑暗只要一点亮光，黑暗都没有。只要你有爱，那个恨就会消除。哦，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当中太重要了。你受多多少少是受这个伤害，那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你怎么去解决你的伤害？今天因为不管是在整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不是这样吗？国与国之间如果谈不和，没有饶恕，没有宽恕，就造成了打仗。你像北韩跟美国的情形是怎样？呀，共产党他你凭什么管我？怎么样？我就是要揍，我看你怎么样。美国说你再揍，你下面就是像哪里？叙利亚，他还是不怕。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怎么去解决。那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生活当中，在教会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会不会有彼此伤害？又是讲一句话，你在伤我，你在骂我，特别是牧师啊，特别是我常常被误会啊，有很多人说你就在讲我，你就在骂我。然后呢，无形中的造成了什么？我不喜欢，对不对？关系破坏。所以这个受伤害，你必须要去解决啊！你不去解决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了很大的亏损。那人与人之间在一起，免不了有一些误解，有一些就说啊。彼此的就说冒犯。所以当你彼此冒犯之后，如果你觉得是他错了，那你要怎么解决？你说没有关系吗？算了算了算了， 算不了了呀。那再过几天又看到他，又讲一句话，又来了，对不对？又来了，又是那个样子。当你一个人冒犯你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去饶恕的话，你对那个人哈、有很多成见，你看到他就不顺眼，他做一件事情你就会有话讲，一定是这样。所以呢，这饶恕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去处理他。那你怎么处理？圣经有讲吗？圣经真的神的话是宝贝的呀。当我们人知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神的话老早就告诉我们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来看怎么处理这个人对你的伤害。OK，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都很熟了，对不对？但是呢，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按照神的话呢来做这样的事情。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好来十八章呢在我们从第十五节，十五节好来一起来读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吃他的臭来，他若听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找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告诉教会，就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OK， 所以呢，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处理，当人家伤害你或者人家得罪你的时候，要怎么处理？通常我们都没有去好好读圣经，所以一碰到事情就会怎样？就不是爸爸，你看那个人对我怎样？找朋友找谁去讲？他，你看他对我怎么样？他害了他，他坑了我，他骗了我。被朋友讲，大家是说。记住，耶稣告诉我们，当你跟人有隔阂、有对立、有彼此不和的时候，你受到伤害，你受亏损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意思要了解一件事哦，这里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去揪住他，指责他的不对，指责他的错。No， 重要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方法，是要我们去赢得这个弟兄啊，知道吗？当你受到伤害，当你受到欺骗，当你受到亏损，当你受到侮辱的时候，耶稣不是说找这些人去求证你对他的，他对你的错。 No， 耶稣在这里是要我们去挽回这个犯错的人，这个要记住。我们通常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常常有个心态，我就是要把那罪纠正出来，公诸于大家的面前。那你这样就错了。你看，耶稣在这里是要我们挽回那个犯错的人。所以 当你要这样去处理的时候，你有一个心，哦，我真的是爱他，我要帮助他，能够知道他自己的错，让他能够回转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呢，当你人得罪你的时候，冒犯的第一个一件事情，要单独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希望你能够回答，不是去证实一件事情是你的错，你该道歉。 No， 你要一个心要帮助他回来，继续爱神、上帝。那如果你单子之下，你跟他讲不通，他不认，他也不听你的话，那下面他就再找第二个步骤，就找几个一起去。啊，你找几个人，不是讲来找几个对他不喜欢的人去啊。或许你要去找喜欢他的人去，你找不喜欢的拿去，那更糟糕了，去更严重了。所以你要去找他的好朋友，我们去劝他，这样才对。OK， 然后第三个步骤还是什么？如果不听的话，交给教会了。All right，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就是要用耶稣基督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件。 OK， 这一步一步来。然后呢，如果教会讲的不听的怎么样，就是什么，要把它看成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就是罪人，没有信。要把它看成税吏，税吏在圣经讲也是罪人啊。所以当一个人做错不认错的时候，我们尽我们的心要去把它挽回来，但是他就不愿意回来，你怎么办？你还是要爱他，你就把他当罪人看。然后呢，就是为他下面还一个什么要祷告。他说肉里面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你的天主就是。所以这个是圣经神的方法，教导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这个，就说人家对我的冒犯。 Amen， 很好的方法在这里。多少时候我们去用这个方法来处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既然神给我们他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方法？如果我们不用神的方法来处理人家对我们的伤害和冒犯，而用世界的方法来处理的时候，那就问题大了，你知道吗？夫妻吵架，如果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今天就没有那么多的离婚。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离婚呢？就是去找法院，就是去找律师。律师说：“来，这里是离婚，你写一写，我签个字，你就结束了。”这个就是问题啊！神给我们方法，神很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家庭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话来处理我们所受的这些伤害，或者所受的这些亏损，或所受的一些侮辱。有些人讲到我自己来，你怎么自己来？你自己来是靠着你自己的血气，靠着你自己的方法。我这样做，这样做，做到最后，就是不好的一个收拾。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走了就完了吗？阴影还在那里。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没按照圣经的方法来做。其实圣经那个是几个步骤，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谈到饶恕。饶恕容易不容易啊？哎，我问大家一下，饶恕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一说耶稣要说，做得到做不到？没有人敢说了。做得到做得不到？好嘞，做得到。你怎么知道？如果啊做不到，圣经就不要写了。凡是圣经里面写的都可以做得到。不是我做得到，是因为神帮助我去做到。 Alright, OK, 了解这件事。不是我，是因为我信了耶稣，耶稣的救我的命，他改造了我的生命，他赐给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你就有能力去做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谁都做不到，对不对？谁都做不到啊，谈何容易啊！你伤我那么深，一句话叫做饶恕，太困难了吧。所以饶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饶恕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饶恕，你也可以选择不饶恕，但是后果是不一样的。你不选择饶恕，你就活在那个伤害的阴影之下，控制你一生。你选择饶恕的时候，你就从那个阴影出来，你就得到自由，不一样。所以饶恕不是一个感觉，饶恕是你要选择，饶恕也是一个命令。因为耶稣一直在讲，特别是在主导文的时候，主导文耶稣讲了主导文之后，最后面又加了一句话，你们知道吗？是哪一句话？主导文之后有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你们的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太严重了！耶稣说了，不是我说了呀。我说了不算数。如果是耶稣说了，你就要听，我们就要听，知道吗？很重要。所以饶恕是您的选择，饶恕也是耶稣的命令，他要我们去做。 所以呢，在十八章十八章十八章的三十五节人三十四，主人就大大的大怒，把他交给行党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饶恕啊，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免不了这些所受的伤害，所受的一些侮辱，或是所受的亏损或重伤，你要学习，你要去饶恕。你不饶恕，所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我时间不够了，我还没有真正讲到。没有关系我尽量赶快。以弗所书呢第四章。第四章十九节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下面一句话下面很重要，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姊妹们，你受了伤，你受了伤害，你要处理它，不要让它一直留在你身上，那是对你没有好处。就像你在你身上发生到有肿瘤的话，你要赶快切除。你让它那个肿瘤越来越久的话，它是要你的命。那你身上所受的伤痕、伤害，你也要赶快解决。不要让它一直在你身里面，一直产生苦毒，产生恶毒，到了最后是会伤你的命。当这段耶稣在讲这个饶恕的时候，我讲快一点彼得呢听到了，彼得听到了。那彼得是口直心快的人，对不对？他马上问一句话，他说：“耶稣啊，你说饶恕七次够了吧？”耶稣他在问耶稣几次，对不对？耶稣都还没有回答，他自己又回答了。你说快不快你自己做问答，难道自己答不快吗？七次够了吗？你都有点蛮不错了为什么他觉得 不错呢？因为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但是往后生的话，我们在想 我问你啊，考一考，我不知道啊，我也没去啊去问过。我们中国人饶恕人会几次？啊？三次哦。那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说，是两次。啊，一再而二，二再一再而二，一再而二，二没有他三而四，是一再而二。他说两次而次。我记得我想说应该是三次嘛，应该是不能超过三次，对不对？哎，犹太人几次啊？你也不知道，犹太人几次？啊，五次啊 ？No， 犹太人呢？你去看弥迦书，弥迦书呢是再而算，我们看一下弥迦书啊，弥迦书在旧约啊，我们找了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人讲是说啊三次了，但再而三，我看一下，对不起，啊，弥迦书，那么是不是是啊？阿摩书，对不起，我忘错了，阿摩书。OK， 阿摩斯呢？第二章第三章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太人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那几次啊？啊，七次是吧？你不把它加上去啊？又加了、啊。那有人讲是犹太人也是三次啊。应该是三次，但是我看到应该是四次，因为三番四次，最高的那一次，为止就是四次，就是三番四的，所以呢，彼得觉得好像我超出了凡人啊，我讲了七，我说可以啊，饶恕了七次，所以耶稣呢，所以耶稣怎么说？他问的是这样可以的吗？耶稣说：“哪里可以啊？到底是几次呢？这怎么说？七十个七，七十个七。那你就用就去算嘛，对不对？你再算呢、啊，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吗？如果你是这样算的话，那不是饶恕。耶稣的意思是说，呀，永远。”永远的饶恕，所以呢，耶稣后面就用例子来讲，有没有用例子的？有一个人欠主的多少钱？有时候有一个国王出现，难道一个人欠他多少？欠多少？啊？回到那个马太福音啊第十八章，欠多少？他用耶稣用那个例子啊，欠了一千万两，一千万啊，还得起吗？我想还不起。所以耶稣这个主人说，欠债要还。不还，全家就抓，绑起来，卖，还，我还，就事情大了，所以不要欠债，现在欠的太大的话，就像这样，会被抓起来，全家都要连累了 ，OK， 所以呢，这个主人，这个仆人就，对不起了，不要怪我了，不要抓我的妻子，不要抓我的孩子了。我会慢慢还，所以这个主人动了慈心，说：“既然这样，好了，免了。”那个就是饶恕了，一千万饶恕代价是一千万哦。你不要觉得饶恕是没有代价，但是你不能去算代价， 这被饶恕的人知道那个代价是多大，知道吗？但是仆人好像自己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说他不知道？因为后面一个人只欠多少？啊？就十两。如果他知道我所受的那种饶恕的恩典代价，这早脱身啥，对不对？啊，去了。他竟然没有，所以会可以想到这个第一个，这个啊，这个仆人受到一千万的饶恕啊，他是没有真正得到，没有真正尽力得找到那个主人的那种饶恕，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他没有真正得到神的尽力的那个饶恕的时候，就无法去饶恕下面的人。这意思在这里在告诉我们是什么？你得了饶恕，你就要去饶恕别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要你是神的儿女，你都经历到神那个赦罪、饶恕的罪，我们那个罪是没有办法去偿还的。神是用他的儿子的代价来赦免我们，来还我们罪债，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去建立这个赦免和饶恕的那代价？你建立了之后，你今天就会不一样的看法。如果我的先生那样的坏待我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也是很坏，我也是罪人，耶稣都赦免我了，难道我不能赦免我的先生，我不能赦免我的太太吗？是一个你要去经历的。今天我们的很多信主的人就是得救了，没有真正的体会经历到神赦免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那么大的罪，所以你就无法去赦免那一些伤害你的人。哦，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爱我们每个人，他爱我们每个人，他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债，他同时也赦免那一些欠我们的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罪，耶稣也为你偿还了，知道吗？我们里面去想，我们不老是记住他害我有多深，他坑我有多少，他侮辱有多少，不要了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他所受的所有一切的伤害侮辱，他都能够饶恕他。因为当他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他爱我，他不只是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他同时也为那些伤害你的人付出那个代价。他好像在这段里面，我再讲一下我不要再下去了，因为我现在就讲到一半。好像这段里面是讲到一个债，当人伤害你的时候，那个人是欠你的债，对不对？他是欠你的债，所以你无形中你要他偿，对不对？他必须要 还那个债。所以呢，当你饶恕他的时候，你是饶恕他的债，你让他的债不用还了，是这样，是债。我们不要饶恕，活在这样的一个阴影，你要还债，你要还债。其实这个债耶稣老早就还了，耶稣还了，耶稣或者说孩子啊，我已经替你还了，你就饶恕他。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饶恕的功课是要学习，因为是耶稣的命令，也是我们的选择。我有些帮教你要怎么去饶恕，下面还有没有时间去讲，以后有空我继续再跟大家，因为这是每一天生活当中你会碰到的呀。这个饶恕是相当重要的，人际关系你这个不饶恕就产生很多问题啊。你在你的家庭、夫妻、孩子，在教会，在你工作的场合，你都会碰到的。那这碰到的事情你怎么去解决是很重要的。按照圣经的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些伤害，而且呢会带来给你一个非常有喜乐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正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了解神你的教导，所以我们无缘无故地受了许多的苦。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正是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要怎么做。你的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帮助，让我们真是愿意选择饶恕对方，愿意把它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来解决我的问题。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ll right， 今天是圣餐礼拜啊，打开马太福音，现在看不懂了，看一下马太福音呢，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那这里是谈到耶稣他设立了晚餐所以你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我们从26节来读，读到30节啊，换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来。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就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了。那这一段经文，耶稣所立的这个圣餐呢，是耶稣在上十架定十架之前，他吩咐我们要去守这个圣餐。在守这个圣餐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要知道。那这个信息是犹太人的信息，就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跟这个圣餐是息息相关的，你不要把它都没有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改天有空，我好好的把这个圣餐跟逾越节呢的信息 跟你们讲清楚，让你们真的知道为什么要耶稣要立啊设立这个圣餐。那我先讲一下逾越节，就是当这个犹太人要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法老不是啊，就是长就反复就是不让他们走，所以有十灾嘛，对不对？一灾一灾的过去，他们还不让他走，最后神就好，你既然这样硬，我就来，就是好，都说呀，击杀所有埃及的头生，但是以色列以外，其他都要死，啊，不管什么都要死，头生的，所以在就是用叫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羊羔，杀了，把血涂在门框上，然后天使击杀天使来看到门框有血，就越过，这是这个意思，详细情形以后再讲。那这个耶稣读完啊，到出完逾越节之后，就接着来设立圣餐。逾越节是在旧约，圣餐就是新约，所以圣餐是耶稣起到了逾越节。所以在新约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约翰说：“看呐、啊，羔羊，除去你们的罪孽，有没有？你去读一下耶稣，看呐、啊，神的羔羊。”旧约是用动物羊牛宰杀献祭 ，OK。到了新约，耶稣就是那个羔羊。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的血，我的肉？”你去看马太，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一章是讲到吃这个东西。但是讲到最后一个词是相当能够，就是不容易去了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肉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与我无干。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个你们可能很难理解，以后我们再讲。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圣餐，这个圣餐是一个纪念。如果你是在看啊，那个哥林多前书不是纪念？纪念什么？纪念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出宝血，为我破碎身体，让我得到生命。所以耶稣说：“你要纪念每一天都要纪念，不是只有礼拜天。我们每一天都纪念主。”是用什么代价救我、赎我，让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生命，神的恩典。所以呢，以后我们再讲。但是呢，我听到一个传道人啊讲说，圣餐谁都可以吃，啊，清楚讲得很清。圣餐只是为了纪念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为我破碎，为我流血。如果你都还没有信耶稣，你都还没有接受耶稣，你吃这个饼干什么？你不必纪念了，你要来的是说纪念耶稣为我做的事情，为我死，为我流血，为我除去我身上的一切的罪孽，这个你才来领圣餐。领圣餐不能随便，因为你经历到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了解一件事，都从圣经里面去看很多事情，因为我们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不是自己说话 ，OK， 都读圣经，明白 ？All right， 所以记住，圣餐只是一个纪念，不要把圣餐好像觉得啊有很多不同的教导啊，啊，有的天主教说你不能摸，你不能拿，你拿了把你掉到地上怎么办？耶稣的身体呢？耶稣的血怎么可以掉到地上？
到前面来，神父拿一些可能放上你嘴巴，吃了你回去，然后又再做。今天我们来了解一遍，我们就纪念，等于你可以拿到神的血，得到神的啊，耶稣的血，耶稣的真理，吃了帮助你，建立你的信心，更愿意为他低头祷告啊，请预备圣餐往前走。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你是解决我们问题的神。哦，神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每一天我们来到主你啊，每礼拜天来到神你面前的时候，哦，我们就是带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你，哦，来听你的话语，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主啊，这时候我们要来领你啊，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圣餐，主啊，这个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救赎的功劳，帮助我们。哦，神啊，当我们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得罪你的，有得罪弟兄姊妹们的，有软弱的，主啊，你赦免，你刚强我们，让我们借着圣餐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愿意为主你而活，更愿意来感恩，来赞美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嘞，啊，所以当你拿到饼的时候，啊，请你啊用祷告的心啊来预备啊这个饼。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破碎你的身体，让我们真正能够因你的破碎我们得到我们啊的生命。主啊，求你祝福这个饼，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神你的爱，让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用饭后照样拿起杯来，就是就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立约，我从你们喝的时候，为的是记。 念你。在这里低头祷告，慈悲父神，再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重罪。我们来感谢你的赞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求主你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用。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
活人死人。
我信上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
圣灵而东，
我信圣灵赦免，
我信圣灵复活，
我信圣
神。
阿门。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聚会的话，可不可以麻烦你站起来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来欢迎。稍等，我们有话筒。 对话筒。
大家好，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看望我们的孩子，她是我的妻子翁小燕，我是刘继磊，大家好。
欢迎你，请坐，请坐，欢迎。他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First time comer, we'd like to welcome you.
你好。你好 ，and shalom. I'm Mendel Edwardson from Israel. 谢谢。
Welcome.幼儿园有没有第一次？请，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我们欢迎，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享用午餐，然后我们会有关怀同工呢，跟你们聊一聊教会的情况。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问他。大家如果有周报的话，周报拿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很快的过一下。然后今天下午还有十分练习，然后下个星期大家知道是母亲节，星期天是母亲节，所以说教会呢在星期六呢有一个母亲节的晚宴。你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所有的母亲还有姊妹、女儿都来参加。你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找王静弟兄联系。然后，星期六也是星期六上午10点呢，在亚洲店有发福音单张的。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呢，可以去。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是在5月20号，就是再下星期六呢，有一个主日学老师的培训。讲员是台北真理堂杨宁雅牧师，是杨长老的弟弟，所以说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你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杨长老联系。是5月20号星期六，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媒体啊，这不要忘记，下个礼拜是我们伟大的母亲的纪念日 ，OK？所以邀请朋友能够一起来敬拜神，得神的祝福。OK， 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物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父天君赞美。
低头祷告，但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大家说阿们。大家彼此握手，然后准备上主日学。Thank you.
行啊，不行，那就用人人操作来。Click one. Inga, haha, can you?
没有，哎，好，有了。
好，弟兄姐妹，我们圣经研读班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往前面坐。我们已经晚了一些时间，五分钟哈，请大家尽量往前面坐。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
我们现在开始吧，那可以了吗？那个远营弟兄，那个可以，好，好，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希伯来书，今天来讲十二章，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慈悲的阿爸父神，真我们为这段分别为圣的时间献上感恩。主啊，孩子真是在这里来呼求主你的圣灵来做那出口的工作。主，孩子真是呼求主在这里，孩子真是无能，孩子特别的为这段时间献上感恩，谢谢主你愿意来使用孩子。主啊，孩子真是再次的呼求主你的圣灵，你就来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主啊，运用主你的无限来向我们来诉说主你的心意。主啊，阿爸父，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孩子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得胜名求， Amen。 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在一直在分享希伯来书。那两个星期前贾华姐有给我们讲了十一章呢，就是一个信心，一个伟人，就像是一个信心的篇章。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进入到了一个爱心的一个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现在等于是进到了这个仰望的里面，盼望的里面。那克雷克可不可以就是可以动了吗？好，再我继续往下再走。好，再往下走。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进入到第十二章。那基督徒以坚忍跑完人生的比赛。那再从这里呢，我们就是认识我们基督徒如何的活出这个仰望我们主耶稣的这样子的生活。那这里十二章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还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那我们呢，还要忍受管教。那我们还要明白神的话语，不可弃绝神的对我们的警告。那圣经里面这一章还有告诉我们说，要追求和睦，还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期盼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锡安山，就是我们要等候我们的将来不震动的那个天国。好，这是那个我们在盼望的篇章里面，这是在第十二章里，神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仰望将来是我们那天上更美的家乡，然后不震动的国。那再继续往下面就麻烦你了。好，再往下。那这第十二章呢，我们也分了几个小标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讲忍耐奔跑前程，仰望耶稣。那这是呢，在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在相信我们的主应许，相信我们的主应许他必然成就，那我们就会在他这个应许上面，我们就会持守我们对他的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呢，好像就是我们在一个考验我们，那也就是说考验我们这个忍耐。那这个盼望之路呢，好像也就是我们那个忍耐之路，就像十一章里面贾华姐在两个星期前跟我们分享的。十一章里面学了这么多我们信心的伟人，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没有，就是说神已经说那个，他们都没有亲自眼的看到那个神的应许在那里。结果他们就是凭着信以至于相信，就是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说我们十一章的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就是在旧约时代还有各个时代，那个先知的时代也好，还有到这个新约的这个使徒保罗等等，这么多的这些见证人，就都在见证我们的主耶稣。他们都是凭着神的应许，然后没有失去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走这个盼望之路。那再往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啊。那这里面有接受神的管教，那这个管教呢，管教真是不舒服哈。我是被神这十年也是管教的，就是也是扒了几层皮了。那这里面呢也有，就是说我们管教表明我们儿子的一个身份，所以那这里面呢，我们要我们做天国我们神儿子，我们都是王子公主的这样子的身份。所以啊，这样子也好高兴啊，那就被我们的天父阿巴父来管教，哎呀，那就心里舒服多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管教都胜于人的管教。那当然我们的生身父母管教我们，那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个权利，但是呢我们的生身父亲或者母亲都会按照就包括我自己也会在血气里面来教养自己的孩子。过去呢我还打我的孩子，所以说那现在想起来走到神的道路上之后呢，我真的是好亏欠 好亏欠我的孩子，特别是家里，妈妈跟你说对不起。那还有管教的结果呢？也是说是让我们在神的这个圣洁上有份，就是在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有说，是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那我们在第三标题呢，我们来要讲就是继续努力前进，就是通过了这么多的磨难呢，然后这么多的困苦，还有这么多的艰难的环境，这么多的历练，那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放下下垂，要放下这个下垂的这个手，要挺起你那个发酸的那个腿，所以那要怎么样，还要继续往前跑。那这个你继续努力进前呢，就像是说就像是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赛跑这个路上是不能够停的，要往前跑，就是运动员都有，大家都知道在比赛当中都是往前冲，不是往后。那这个还要继续往前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在美国都有现代化的设备，那你比如做饭，你一打开电然后就会有磁灶，就会这样子就会做饭，一开水管就会有。那我过去是在乡下长大，我过去还要到井里面去打水，那我还要到乡下到地里去捡柴，然后再去这样子生火做饭。那现在呢，我到了这个有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所以呢，这里面呢，神也借着作者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遇到的这个环境，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向前行，不要再往头，不要回头看，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往前走。那更不可能，更不允许我们要 turning back。 那还有我们接下来呢，那我们就要有警告。那神告诉我们这些警告，那在这些警告说是说是有一点严厉，还有很强烈的字眼在里面。那但是呢，这里面的警告那也含藏着蕴藏着神的那样子的爱，慈爱在里面。如果神不爱我们，他就不警告我们。那这里面呢，在这个警告，这是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这是第五次的警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过去那四次的警告在哪一章里面。所以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这第五次的警告里面呢，第十四节到一直到这一章结束都是在讲这个警告。那前面几节呢就是要劝勉，还是在劝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恩典。那这里面第二个小标题呢，就是在比较锡安山和这个锡乃山，它这个比较让我们看到锡安山的可怕，然后锡乃山的可怕，锡安山的那样子无比的那样子的荣耀，哎呀，与神在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那就是说，那也给我们有一个这个比较，让我们认识到要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那就是走到将来要到锡安山。那你要走在远离神，那你就是要到那个锡乃山，那又那可怕那样子的惩罚里面。所以那等再到第三个小标题呢，就告诉我们说万夫俱绝听神的声音。那特别是在第28、29节，那它里面有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神啊，他是个烈火，所以说那我们就是要聆听我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要警醒。当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说他是个烈火的时候，所以说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那第28节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既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所以我们有拿到了神在神的国度里面与神的众长子耶稣基督还有他的众长子在一起，过去那些因信走在那个在神国度里的那些众长子，他的信徒，那些他所拣选的他所爱的那些人在一起承受的那个神的那个国。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当感恩的心，那我们也要为就是要有虔诚的心，还有敬虔的心，所以这是神对我们这个警告。 大家一起我们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好，请。我们既有这许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谢谢。那你看到这个许多的见证人啊，还有这些如云彩都围绕着我们，就在那个旧约时代，那些信心的见证就是比如那些云彩，就像是那个旧约那个以色列啊要出埃及，那时候摩西要带着几万百姓啊，在那个晚上哈、啊、要吃完逾越节的餐之后呢，然后他就要离开那个埃及地，然后法老那里，然后就离开。那当时那神呢就用火柱，还要又那个白天呢要用那个云柱啊来带领他们。那这个火柱呢在晚上呢也是说带领他们，那白天呢用那个云柱呢遮盖他们，也是一个保护这些以色列这些选民这些犹太人。那也表示神的与他们同在，神的时刻引导。所以当那个埃及这些军兵在追到这个以色列这些百姓的时候呢，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过去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神，我们那些神的选民呢，他们是凭着神的应许把这些百姓从埃及地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要带出来。那这些军那些法老的这些军兵呢，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红海里面，然后他就被那个大海，然后他们就淹没。那他们这些军兵呢，他们就是说是没有是仰望，他们是随着呢，随着这些人就是要追。那不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像我们对神的这样子的信心和神的对我们的应许在往前走。所以那些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那些我们神的慈爱的手，就是在以色列人身上看到我们神的慈爱，就是一直在引领，即便是在些困难当中，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时时刻刻与他们同在。那你看这里面说有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那我们看到这些云彩呢，就想到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的来带领。所以说让我们从这些旧约的这些故事里面，那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些人给我们在现今的基督徒里面，在我们遇到了这些磨难里面，所以说给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激励，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就比如是在困难当中，第三节也说嘛，免得疲倦灰心。那也是就是在第十二十三节，也就是说我们要放下我们下垂的手啊，要挺起我们那个发酸的腿，我们要站起来，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说这就是神就是在让我们看到，就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能退缩，不能退缩，不能软弱。这也是我现在这样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我确实感谢神今天让我能够站在这里来分享，特别在遇到这些磨练的时候，对神的信心就是不能退缩，不能软弱。因为可能贾华姐他们杨长老他们对我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较了解，所以说等到有时间的话，我都觉得我可以说好多神在我身上的这个见证。所以让我看到，我要是这些我们现今的这些基督徒，就比如贾华姐杨长老他们时时刻这样子的带领着我，也是对我的一个这样子的激励。所以说就是说不能软弱，不能退后。就我们过去的那些的见证，那些
先知也好，那些为神做工的啊，都在为神这样子都摆上，所以他们都从那个时代都经历过，所以他们都走过了，所以他们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这样子的榜样，也是我们的这样很好的一个激励啊。所以说我们真是看到了这么多他们过去也经历过的，所以说我们就不怕。我一次一次的告诉我自己，不怕，不怕的，不要怕，我们的神是看顾和保守，会时刻带领我们。就是还有我们神的话语在那里，就是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就是说要仰望我们的神，在磨难当中我们也不怕，我们的神在前头在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就当放下哈，内心里面放下各样子的重担。当时在这个环境啊、在这三节里面哈，当时的这个背景呢、也就是那时候的希伯来这些圣徒，他们还有这些犹太人，他们面临呢当时的就是这个逼迫啊，他们的这个逼迫呢，就是他们要不允许他们要信耶稣，要他们守他们的这个犹太的教，然后如果你不信呢，然后就会遭到很多的磨难，比如没有犹太籍给你取消，或者是啊、要遭到一些就是说孤立啊、毁谤啊，甚至于鞭打，或者是进监狱这样子。就他们内心里面也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精神上的痛苦，或者心理的痛苦，甚至于有一点那个肉体的痛苦，或者都会有。所以因为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那个惧怕它就来。所以说当我们当他们这些犹太人那个背景，说为了这些怕这些被这个鞭打，或者是被毁谤啊，被孤立啊，他们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前途，然后就他们那些人有的就是就放弃了跟随这个神。但是呢，这里面神在告诉就是说不要放弃，要把重担压在心头的重担要放下。在第四节里面也说，第四节里面有说你们还忍受还没有到那个流血的地步嘛，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神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在这几节里面借着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要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远宁这边的就是在这里面那个说见证人还有云彩围绕着我们，也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看见这些过去的这些见证人为我们他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也好，磨难也好，患难也好，所以他们都走过来了。所以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比他们那时候的条件可能还要优越好多好多。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不怕有磨难，也不怕有苦难。我们现在还真的很少有逼迫，也现在也会有，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很少有经历到这种肉体的这样子的这样折磨。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我们那个惧怕的那个重担放下，好，要把我们那个身边的这个环境所带来的这些忧郁的这个重担放下。那这里面呢就是放下我们，关键是我们那个心里面那个交托，心里面那个厚德的那个重担。这是我最近这几天里面在学的这些功课，因为我的内心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征战和挣扎， 所以当我就是面临了这么多的这个征战这些之后呢，就特别是在这一本希伯来书这个十二章里面，让我就是一致的要让我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往前走，都还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要继续的往前走。就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有时候确实不好走，不好走，但是我们过去的这些信心的见证人都走过来，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样，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够走过去。我这是我自己天天向神来宣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就能够走过去。好，那比如还要我们这些啊信徒，我们都是在走在神国大道上的公主，我们都是走在神国大道上的，也是王子，所以我们就是要也像那些运动员在场上赛跑，这也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啊一个赛程啊。我们看一下这些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在赛跑嘛，每个人都是啊穿得很精亮啊，在往前跑啊，真的都没有人那个抱水瓶啊，哦，也没有人拿手机，或者有时拿手里面或者有障碍，都是那个掉下来，甚至于思想里面的那些、内心里面的那些的忧愁烦恼，都要通通抛掉，这样子才能够减轻，才能够往前跑。那这个跑呢，那个英文还有一个那个 ，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 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所以那这个 endurance 就是我们要有忍耐，要忍耐，要往前跑。那说起来这个运动员，你看他们都是不会，除了有意外发生，他们都是继续往前跑，不会停下来，也不会 turning back。 就像上个星期那个 Dr. Grafman 不是有一个啊，信息他说有一个运动员，他就说他来了之后他很怎么样，他是有病了还是我忘了，然后他就说你来干什么呢，然后他就说我来不是在参加比赛，我要跑完。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呢，来到我们神的殿呢，我们神的大国，我们神的大道上，我们是跑完，尽管我们有难处，我们是跑完。说起来这个运动啊，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好多人都会喜欢做运动或者是走路，那我比较喜欢走路，因为大家知道我两年前我甚至都要拄拐啊，然后还要用 walker 才能够走路啊，甚至于我只有几个月要躺在床上来回的，就是在床上一点都不能动的，所以我现在能够走路也是一种神的恩典。那我有时候走路的时候，我手里面会拿着手机啊，或者是会拿着我的梳子，过去家里给我在台湾买一个梳子，好宝贝，所以我时时刻刻都要拿着。当我走了好长时间之后呢，都会觉得是一种有一点障碍，特别是当你出汗的时候啊，手机也不想拿，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牛角梳子都不想拿，都想哎呀，都觉得是拿在手里就觉得会比较累赘，实际上是一个累赘负担似的。所以说当就要放下，就像这些运动员一样的要精炼啊，穿着精炼，然后脑子就是不要想啊装了那些的垃圾啊思虑。那我所谓的这个垃圾就是思虑呢，现今呢，我因为我比较最近磨练比较多，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天内，所以说呢我也很会忧虑，然后为我的父母怎么办？大家知道我妈妈是那个瘫痪，那爸爸现在又有老年痴呆，那姐姐又为姐姐忧郁，哎呀，那姐姐的身体也不好，那又为家妹忧郁，那我也会为哎家莹怎么办？我为家莹忧郁，那家丽的上医学院怎么办？然后我也很会为家丽在忧郁，那我也会为我的身体，有时候我也在着想。我的身体现在也是这样子，我也会忧郁，哎呀，反而总而言之都是忧郁，我现在天天都是在忧郁。但是一旦我有忧郁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该放下的时候，该交托仰望神的时候，所以神也是在对付让我这个交托放下，所以要我要放下 因为我现在也不能做什么了，我不放下也没办法。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一个那个笔法很美，然后我给他就是啊，坐在这个PowerPoint上，大家可以一起来啊，看你有什么启发。你看这个上面这个家和下面这个家，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然后那看呢，便坐在啊宝座神宝座的右边。那我们看到那个椅呢，上边那个椅里面就有当，这个当呢，我就一直那个当比较对我来说比较刺眼，就是应当，就是这 this the way is， 就是我们就是应当，就是应该这样子的，要放下重担。然后呢，还要我们脱去容易缠着我们的罪。那接下来呢，这些东西呢，下面那个意呢，就要轻看羞辱。这些脱去就是不要去介意，要轻看它。我们这要轻看，怎么能够轻看呢？就想到了，就要去忍耐，一柄再告诉我们要存心忍耐。下面呢，要就忍耐十字架那个苦难。那两个这个钉呢，就是说要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那这里还有就是他因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是虽然上十字架好辛苦，真是好辛苦，那他就是看到了前面，他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来来的再来的时候，来世上再来的时候是来审判我们。所以在这是要我们仰望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所以那这一本书呢，也让告诉我们说，让看到耶稣是那更美的祭司。所以我们就从这些信心伟人里面，把我们的眼睛要移到我们的主耶稣身上，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是我们最终的我们的盼望。那你看到这里面有我们啊，我们，那这里面有我们，然后在这一节呢，就要把要换成主耶稣基督，就这个排列的很美，然后我就比较很喜欢。对不起，那我们就进入到下面，就是那个神的管教里面。好，那我们请一起来读这几节经节。好，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刚才我忘漏了一点，那个在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里面，我在这三节里面我花的时间比较多，可能是因为这是神让我学的功课，因为有很多的重担，当这些重担，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这是我忘了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说要凡来到神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这是神，这是让我从神话语里面得到的这个力量。那这里面的这些说起来，这些管教，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这几节，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再请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 那我们就从这里面来看神给我们的这些管教。那这些管教呢，在第五节里面啊，就是说是那个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受苦的原因呢？就是说你又忘了，那劝你如同生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听看主的管教，被责备的时候，你不可灰心，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这里面在说哈，哎呀，很安慰啊，很贴心。管教的时候确实是不好，但是说是被爱的，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才管教我们。所以他虽然在这个管教当中是真的是不舒服，但是呢，神的慈爱的手他根本都没有离开我们。那再看第六节，就是说啊，第六节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做神儿女好像就被管教，这样想是应该的啊，因为主所爱我们。你这样子翻过来再看，你就在想我们的主管教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些受苦还有这些管教的事情啊。那我们在第3、第4节说，那些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那这些人呢，是在这些为义受苦。那接下来呢，那是这几节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被神管教。那我们不妨再往下走。那我们来看到这些受苦难啊，这些原因。那这些为义受苦，那将来就是要我们与主同得荣耀。那就比如我们这些使徒，那使徒保罗啊，真是为主来受苦。就那旧约那亚伯拉罕也是在受苦，他宁可就是为遵行神的话语献以撒。就是他们还有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所以他也是为神的国，也为了神的国度，神的百姓也付出，然后也有受苦。所以这些他们都是将来就是在神的国度里与神同得荣耀。那还有这些受苦这些原因呢，这下面呢是自己的罪和愚昧，那就是种什么收什么。那就比如大卫他就是杀了那个一个他的那个战那个士兵那个乌利亚，然后又抢了他的太太，就是88。那他呢就遭到这个，他就遭受了这个4倍的这个惩罚。那还有这个别人的罪受到牵连的时候，就是伯利恒那些男婴，2岁的男婴都被那时候就被杀，就觉得那些宝贝真很可爱。但是神都有神的办法啊，我相信这些可爱的宝贝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那还有就是神的主宰，那些神的主宰就是神在掌权。那比如就是说在瘫子能够走路站起来，还有眼睛瞎的能够看见。那这是有时候就是说，那圣经里面就告诉这是他父母做的还是他自己做了这些恶事来惩罚他呢？他说这不是，是神的在掌权，神说是在彰显神的人为，神在彰显神的作为。所以说那这就是说，我神借着这些磨难，借着这些生来是瞎眼的，还有是瘫痪直接走路呢，是来彰显我们神的神迹，我们神的大能，我们神的无限，还有我们神的超越啊。 还有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神的约束。那神的这个约束呢，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走那个犯罪的路上，或者是有不好的意念，神在保守我们，就是给我们约束啊。就比如保罗身上的这个啊，那三根刺啊，那就是说为了保护啊，让耶稣，让保罗时时刻刻仰望着神，因为他在大马色上被神光照之后，可能有眼的病啊，所以他就知道他要时时刻刻要仰望着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是由神的管教，就是刚才我们有啊有读过那几节经节。那这个神的管教呢啊，就是与神的圣洁有份啊。那比如那这个雅各呢，雅各就是一个很抓的意思，他很会抓，也很会算啊，也很就是有很多的计谋，就是他啊应该是在听了节的时候吧，就是一碗红豆汤啊，又换取了长子啊那个地位。那又在妈妈的帮助下呢，又啊夺了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这个祝福啊，得到这个爸爸的祝福。然后呢17岁呢就开始了他这个为了逃避这个哥哥姨嫂的报复，17岁呢就远离家乡，那就开始流浪的生活。那就是一生他就是在被神在这样子在建造啊，然后再被神来改造。你看他就是为了他喜欢的这个妻子，然后他还要为他被他的舅舅来骗啊，然后那最后呢就是说他一生还是完全的顺服被神得着。那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还是在床上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在这个管教当中是，但是说他也是一个很蒙福。那神也会就是有试炼，那也有在试炼当中呢，就是也会光照，或者是更加的来炼净。比如约伯在约伯记里面就是说他是啊一个就是神的义人啊，然后说的是一个东方的人啊，然后又说见虔诚的人呢，然后又带领他的孩子们啊一起就是在家里面有敬拜神啊。但是到最后神在炼尽他呢，然后到最后约伯也是在在和神的对话当中呢，也就是说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他也就是说就顺服下来。那后来神给他的那个祝福，那都是比过去那时候的祝福都是多得多的。好像铃声响了是吧？我呀，那我看看，那我们再把这个管教给读了吧，写了吧哈，管教。那这个何谓这个管教呢？那这个管教呢，我们也不管教呢，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那个意识来行走的时候，所以说我们会遇到这个挫折，神会要我们改变我们要行的这个道路方向，或者是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态度，或者是还有我们的这些习惯做法喜好，或者是等等我们的选择。所以说那我们总而言之没有在听神的话的时候，也许就是用神就会用这些挫折呢然后来管教我们。那也许有这些苦难呢也是出于这个神的安排，那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训练，那要我们就是要专心就是为主而活。那在这些试炼当中呢，我们要拥有真正的平安，在患难中有盼望。那在还是那刚才我们有前面有刚才有看过，就是还有在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啊。那然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也就是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那这平安的果子呢，那就是义，我们因就是因信称义。那 我们今天就先暂停到这里吧。哎，我看看，对不起，还有一点时间，我在最后一点点时间争取一下下，弟兄们姐妹们快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管教在下面一下。那这个管教呢，神不会就说一下子打我们一巴掌啊，让我们要听话要怎么样，就是神有给我们声音，然后只是我们自己stubborn，然后没有听见，一次一次的就是要去犯规。那神就是在那个诗篇第32篇8-9节，我们来一起来请啊。我要指教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背头列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所以我们的神啊，他说是他是先是要教导，他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他还要定睛来看在我们身上，还要劝诫我们。当这些都不 work 的时候呢，那神就是最好要用一些方法，要就像要列住一个无知的骡马似的啊，还要用脚环，要用背头，然后这些都上去，然后看你们服不服啊。那接下来呢，再看这些第箴言也啊，那第二啊，接下来是那个第12章12-13节，那就是说要让我们放下啊，12-13节啊，所以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啊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腿，反得痊愈。那这里面呢，也来自于这个旧约这个箴言，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箴言第1节。好，请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吧。那我们对不起，最后一分钟，真的最后一分钟。那以色列人啊，过去在13天的路程当中要出这个埃及地，结果他们走了40年，在这个40年当中，他们绕道，然后信心软弱，然后怀疑神，然后背离神，然后在患难当中，然后想起来了，哦，我们要相信，我仰望我们的神。但是呢，一旦那好了之后呢，然后又转离了，又去拜偶像了。他们在这40年当中，就是在走，一直走弯路回头，弯路回头。那这里呢，就是要我们要注目耶稣，仰望耶稣，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要挺起来，要继续向着我们的标杆要向前跑，仰望我们的神，就是从我们话语里面。不是从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蒙到这样子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行出来神给我们要我们行的话，就是我们要定睛，要仰望我们的神，不要偏离了左右啊，这样我们就能够远离这个邪恶。还有上个星期那个 Dr. Kaufman 的那个信息真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要做有影响力的人。那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跑基督的这条路上，我们也将来也要做一个是一个好的影响力的人，然后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一起就是在患难当中，或者是在磨难当中、逆境当中，我们都有神的同在与带领。所以我们恳求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加的渴慕神的话语，我们继续的我们一起来奔跑天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王子啊，我们都是公主啊。好，谢谢，我们下一次继续接着来分享我们这个12章还有13章。好，那请杨长老帮我们祷告。
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谢谢主，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让我们今天在纪念主你的十字架上大爱的时候，主，求主继续的用你宝贵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使 清楚，求主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定睛的仰望主，因为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Amen.
让我们信心坚定，即使你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是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旨意里面。主，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坚定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仰望那天上更美的家乡。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跟众长子、诸长子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主你就要把那个荣耀要加给我们。谢谢主，因为我们是最美的公主，也是最帅的王子。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身份，是属于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这个礼拜有力量奔走你那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